2021年8月16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一架仓皇撤离的美军 C-17 运输机在地面滑跑，大量的阿富汗人为了搭乘顺风机逃离这个国家，不顾危险的半跑运输机，甚至有人扒上了飞机的轮胎。当运输机飞到百米空中，起落架收起，那些大聪明瞬间上演自由的飞翔，世界名画喀布尔飞人就此诞生。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美军从越南溃逃时的又一名作西贡铁拳，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美式人道主义再一次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从2001年小布什意气风发地宣布阿富汗战争开始，到此时的慌忙撤退，这场持续了整整20年的战争以一种近乎狼狈的方式落下了帷幕。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带着一群北美小弟，投入 2.2 万亿美元的军费，付出了2461人阵亡的代价，耗时20年，最终却没能实现最初的战争目标，反而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和一段被全世界诟病的霸权闹剧。很多人都会疑惑，拥有全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美国，为什么会在一个人口不足4000万、经济落后、地形复杂的中亚小国面前折戟沉沙？传说中的帝国坟场真有那么邪性吗？今天我们就沿着阿富汗战争的时间线，聊聊美国没打赢这场战争的底层逻辑。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其中2架飞机摧毁了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向了五角大楼，造成近3000名平民死亡，这是美国本土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外来袭击，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整个世界。仅仅3天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手拿喇叭站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高声宣布，很快美国情报部门就锁定了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以及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小布什随即向塔利班政权发出最后通牒，立即交出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成员，解散所有恐怖训练营，否则将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强硬通牒，塔利班政权给予拒绝，他们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本拉登与911事件有关，拒绝将其交出。好，你拒绝我，那就开战。2001年10月7日，美国带领英国、加拿大等北约小弟正式发动代号为持久自由的军事行动，阿富汗反恐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美军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进展异常顺利，当时的美军动用了一系列高科技武器对塔利班的军事设施、训练营、指挥中心进行了狂轰滥炸，而反观塔利班武装的装备极其落后，没有空军，没有海军，甚至连像样的重型武器都没有，双方的实力差距堪称天壤之别。虽然塔利班武装顽强抵抗，但在美军的绝对火力压制下，很快便节节败退。开战仅一个月，美军就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塔利班政府迅速垮台。同年12月，塔利班残余势力退守坎大哈，这座被视为塔利班精神首都的城市被美军攻克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基本消失。此时的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重创了基地组织，已经取得了战争的初步胜利。讲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美国此时只要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塔利班残余势力和基地组织，就能赢得这场战争。但事实上，从塔利班政府垮台的那一刻起，美国就已经一步步陷入了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的泥潭，而这场战争的失败也从此时开始埋下了伏笔。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战争的核心目标，也彻底低估了阿富汗的复杂性。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初衷是反恐，消灭基地组织，惩罚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但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美国的野心开始膨胀，他试图将这场反恐战争升级为政治改造战争，想要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亲美的新式的民主政权，将阿富汗打造成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支点。这一战略转向成为了美国失败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正如我国某位专家所指出，反恐行动本应属于警察和治安范畴，一旦上升到战争层面，尤其是试图通过战争改造一个国家的政权和社会，就必然会违背战争规律，最终走向失败。孙子兵法中有言，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美国正是典型的败兵，他匆忙发动战争，却没有明确的长远规划，先开战再试图争取胜利，最终必然陷 陷入被动。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是如何试图改造阿富汗的。2002年，在美国的主导下，阿富汗召开了波恩会议，确立了阿富汗的临时政府，任命卡尔扎伊为临时总统。之后，美国又花费巨资帮阿富汗举行了总统选举、议会选举，试图建立起一套西式的民主制度。同时，美国还试图在阿富汗推行世俗化政策，废除塔利班时期的极端宗教政策，推广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美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部落林立的国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和独特的社会结构。阿富汗全国有30多个民族，其中普什图族占40%以上，是最大的民族，而塔利班的主要支持者正是普什图族。这些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矛盾和冲突，部落势力在阿富汗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而美国推行的西式民主制度与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格格不入。在阿富汗，部落首领的权威远远高于中央政府的官员，普通民众更认同自己的部落身份，而不是阿富汗公民的身份。美国强行推行的民主选举最终变成了金钱政治和派系斗争的工具。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大多是亲美的政客，他们腐败无能，只顾着中饱私囊，根本不关心民众的死活。据统计，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间累计投入了超过10,000亿美元用于重建和民主改造，但这些资金大多被腐败的阿富汗政府官员和美国的承包商侵吞。真正用于改善阿富汗民众生活、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不足1/10。阿富汗的普通民众并没有从美国的民主改造中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因为战乱、贫困，生活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与此同时，美国推行的世俗化政策也严重伤害了阿富汗民众的宗教感情。阿富汗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绝大多数民众都是虔诚的穆斯林，而美国试图废除的一些宗教习俗，比如女性戴头巾、禁止娱乐活动等，虽然在我们看来是极端的，但在阿富汗民众的眼中却是不可侵犯的宗教传统。美国的这些做法被很多阿富汗民众视为文化侵略，从而激起了强烈的反美情绪。除了战略目标的错位和对阿富汗国情的无知，美国的军事策略失误更是让他一步步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潭，难以自拔。我们都知道，阿富汗的地形极其复杂，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高山、高原和荒漠，交通闭塞，气候恶劣，这种地形极其不利于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作战，却十分适合游击战。塔利班残余势力撤退到山区后，很快就适应了游击战的模式，他们不与美军进行正面对决，而是利用熟悉的地形开展伏击战、偷袭战，打完就跑，行踪不定。美军虽然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但在复杂的山区地形中，这些装备的优势根本无法发挥。 B-2 轰炸机、精确制导导弹虽然能摧毁塔利班的固定据点，但却无法找到隐藏在山洞、村庄中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美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山区中寸步难行，只能被动地遭受塔利班的伏击。而且塔利班与当地的普什图族民众关系密切，他们大多来自当地的村庄，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掩护。最离谱的是，驻阿美军为了保障物资运输，竟然每月支付2000万美元过路费给当地部落武装，形成荒诞的保护费经济。除此之外，美国的军事能力退化和情报战的失败也加速了其军事层面的溃败。美国拥有200多个特务组织和情报收集体系，拥有最先进的情报监控技术，每年投入近1000亿美元用于情报工作，每天都在实时收集海量的数据。但令人讽刺的是，美国的情报分析判断能力严重不足，在阿富汗战争中屡屡闹出世界情报史上的耻辱笑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21年美军撤军的最后关头，美军在喀布尔机场根据情报实施无人机轰炸，本意是打击恐怖分子，结果却炸死了一家平民，其中还包括多名儿童。这种低级的情报失误不仅暴露了美军情报系统的无能，更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面。同时，美军的军事指挥能力也退化得令人吃惊。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屡屡出现战役规模的慌张低能、进退失据，司令部的计划和作业基本功不足，指挥官的战役及谋划实施能力、指挥能力明显变弱。而2021年那场组织混乱、不负责任的撤军更像是一场儿戏，成为了西方军事史上最大的自我羞辱。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基辛格在越南战争期间的一句话总结： 游击队只要不被消灭就是胜利，正规军只要不能全胜就是失败。按照这个逻辑，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国无疑是彻底失败的。美军虽然能在局部战争中击败塔利班武装，但却无法彻底消灭他们。虽然能控制阿富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但却无法控制广阔的农村和山区。虽然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但却始终无法摆脱游击战的困扰，最终只能在长期的消耗中耗尽国力和士气。如果说战略失误和军事无能是美国失败的直接原因，那么地缘战略的溃败和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则是压垮美国的最后两根稻草。我们都知道，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场，历史上无论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还是近代的大英帝国、苏联，都曾试图征服阿富汗，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阿富汗地处中亚腹地，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地形复杂，交通闭塞，而且周围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对于任何一个外来帝国来说都是一个难以征服和控制的地方。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国家，其优势在于海空力量，而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远离海洋，美军的海空优势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美国进出阿富汗都要经过其他国家的领土和领空，政治和经济成本高得惊人。对于美国来说，阿富汗的成本受益损失比例严重不配套，及时止损才是上策。但美国却因霸权野心迟迟不愿撤军，最终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地缘困境。从小布什时期开始，美国就实行雄心勃勃的大中东计划，试图整合大中东以及中亚地区，将其纳入自己的战略版图。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本质上都是为了逐鹿中原，试图控制世界岛的心脏地带，确立自己在中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但意愿与能力是两回事，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但却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阿富汗的复杂性和地缘战略的难度，最终只能被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吞噬，上演了一场跳进坟场容易爬出来难的闹剧。这场持续了20年的战争，不仅让阿富汗民众饱经战乱之苦，也让美国自身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布朗大学一项研究指出，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共投入约2.2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花费超过3亿美元。同时，美军有2448人在战争中身亡，20722人受伤，还有更多的美国军人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心理创伤。巨额的军费开支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20年以来，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规模急剧增加，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同时，战争带来的大量伤亡也让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达到了顶峰。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宣布逐步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的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也都延续了撤军政策，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美国已经无法再承受这场战争的消耗，继续留在阿富汗只会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2021年，拜登政府最终下定决心彻底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哪怕是以一种狼狈的方式撤军，也不愿再陷入这场无休止的战争泥潭。在这里我们还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美国击毙了本拉登就意味着反恐成功了，但事实上本拉登的死亡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基地组织，也没有结束阿富汗的战乱，基地组织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而且还出现了更多的恐怖组织分支。阿富汗的恐怖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本拉登的死亡而得到解决。更讽刺的是，美国消耗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生命，最终却让塔利班重新掌权，而塔利班的政策与20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美国试图通过战争实现的反恐和政权改造目标最终都化为了泡影。这场战争不仅是美国的失败，更是阿富汗人民的悲剧。20年来，阿富汗累计有3万多名平民被美军杀死或因战乱死亡，有6万多名平民受伤，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38%。阿富汗这个曾经的中亚明珠，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国家。对于美国来说，阿富汗战争的失败是其霸权衰落的重要标志。这场战争让美国的军事能力、经济实力、外交声誉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也让世界看到了美国的虚伪和无能。美国口口声声说要反恐，却给阿富汗带来了无尽的战乱；口口声声说要推广民主，却在阿富汗扶持腐败无能的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维护人权，却肆意杀害阿富汗平民，无视阿富汗人民的基本权利。如今美军已经撤离阿富汗，但阿 富汗的战乱和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塔利班重新掌权后，面临着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恐怖主义泛滥等一系列问题，阿富汗的未来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们相信，阿富汗人民渴望和平、渴望安定的愿望终将实现。阿富汗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和平与繁荣。